那么在台湾政权移交之际啊，很多话题都引发了争议，除了国共论坛，还有刚刚提到这个言论自由日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应不应该特赦陈水扁，这个部分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。
好的，谢谢东宁。那么在台湾呢，高雄市议会的跟这个台南市议会民进党的党团呢，在马英九总统任期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候呢，提案希望马英九总统能够在此时特赦前总统陈水扁。那么提案一出，当然又引发了朝野的争论不休。那么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就说，民进党团自发性的提出这个案子，是希望能够在马总统卸任之前充分展现出元首的高度。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也认为说，如果马总统能够特赦陈水扁的话，有助于促成蓝绿和解，他个人非常赞同。此外，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则是认为，特赦陈水扁不是法律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，那么政治问题就应该政治解决，如果由马总统来做，可以显示出马总统的度量，也给马总统制造出蓝绿和解的机会，但如果由蔡英文来做的话呢，就会有争议了。不过在蓝营方面，当然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抨击不已的。新北市长朱立伦与国民党籍立委王玉敏都认为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总统并没有权力特赦。王玉敏也明白表示，如果民进党真的想特赦阿扁，那么为什么不等蔡英文上台之后政治解决，由蔡英文来负担自己的政治后果。那么此外，副总统吴敦义也表示说，陈水扁目前还有很多案子在审理当中，法律程序并没有走完，此时不宜特赦。那么究竟陈水扁特赦的这个案子到底是法律的层面比较重，还是政治的层面比较重？我们想请两位专家也来为我们评析一下这个台湾目前最热门的话题。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。
我觉得陈水扁的案子，他明显的是一个因为贪腐的问题而遭受到这个关押。那么目前呢，也在一个保外就医的状况。其实保外就医，坦白讲，他当然身体有没有具体的这种问题，当然在很多医生来写是有的，但是他也算是一个政治在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至于再进一步，是不是把他做的特赦？我觉得既然是法律问题，还是要归到法律来处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也赞成，就是说当所有的这个案件审判都已经告一段落，那么他到底有没有罪，那么这个定验了之后才有特赦的问题。如果假如说本身他还没有在整个侦查的过程里面，那特赦是什么意思，就不要再侦查了，
是
让他没有办法厘清这件事情的始末到底是什么。那么我认为到蔡英文任内去提特赦案，对整个社会也不是问题。我觉得现在对特赦陈水扁来讲，在整个社会上是应该基本上是有共识的。那么尤其他已经服刑服了若干年了嘛，那么所以在这样之后，如果在这个整个法律都事件都已经厘清了，那么由当时的总统来做这个特赦的宣布，我觉得他不会引起蓝绿之间的一个争议。
嗯哼，是好的，谢谢吴汉武教授。那么回到华府，我们请教郭宝山牧师。那如果说整个法律程序走完，到时候再交由这个蔡英文总统来特赦的话，这个不是其实阻力会比较小吗？有必要赶在马总统还剩一个多月任期的时候来提这个案子，让马总统来特赦？有人说是给马总统难堪，您觉得呢？
我当然赞成，就是马英九他来特赦陈水扁。这方面我跟那个吴教授的观点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说因为前任总统呢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啊，你特赦他呢实际上也是保护国家的一个尊严。这个前任总统的话，他也代表一大批的社会的阶层，你如果对他处罚严厉的话，就伤害很大的社会阶层，这会引起社会的一个对立和这个强烈的一个腐除的情绪啊。我们看到在韩国民主化之后，这个第一任的民选总统金允三啊，他对全斗焕呐、朴正熙以前的这个独裁元首也进行了审判啊，判了这个无期徒刑很严重的刑，但是不到一年就把他们给释放了、特赦了啊。他为什么这些这个独裁者都被给特赦了，更何况阿扁人家是这个民选的一个总统啊，所以要仿效这个韩国，包括还有美国很多一些民主国家的一些例子。国家元首毕竟不同于这个平民，他呢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尊严，对他的特赦呢，不仅那个有利于这个蓝绿的和解，而且整个缓和一个社会的矛盾和对立，营造一种宽容和解这样一个氛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知道马英九再有一个多月的任期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应该想想自己的这个后路啊。如果他非常这个残酷的对待的话，那他后来也会给追究责任呢。 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因为他其实也有很多的案子在这个追究他，最简单的就是马王铮铮的时候那个泄密案，当然那个案子是比较小的，还有其他经济方面这些案子啊，所以他要想要自己的后路的话，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呢释出这个和解。其实他已经做了一步，他把这个这个陈水扁给保外就医啊，实际上已经这个释出了一定的善意。如果再彻底化一些，就是应该尽快在这一个多月呢释放这个特赦陈水扁，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在这个特赦的范围之内，他完全可以行使这样一个权柄啊。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个马英九总统啊释出善意，释放这个陈水扁前总统。对，
好的，谢谢两位来宾东宁。
好的，究竟应不应该特赦陈水扁，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。桃园的陈先生您好，请讲。
你好，我想这么说哈，我对于美国民进党这位党员的话，从头到尾全部不能认同哈。从言论自由到马英九要特赦他，言论自由是假，然后要宣扬台独是真，然后马英九要特赦他，那马英九之所以搞到今天的地步，不是因为他亲中，而是因为他太民进党化，导致于所有的国民党党员中正很多的党员众叛亲离。那他们做大，国民党做大最大的错误就是跟着民进党走，228应该丢到历史垃圾桶的，他在那里跟着他搞成一个纪念日，所以变成年年斗争。那如果言论自由也变成一个纪念日，那就是年年宣扬台独。他说你要马英九残酷，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从何说起，这个仇恨的心理令人觉得难以接受。
感谢桃园陈先生。下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，黄先生您好，请讲。
大家好，不要那个帮凶和弟兄所指谁套，那个台湾争取自由，人民自由也好，争取法治也好，不是某些党是他们自己是先做的，以前就有多少人前赴后继牺牲多少，从民国38年开始，多少人牺牲，我民进党也不要玩染上贴金，什么叫特色，那陈水扁做了多少坏事，不是只是说贪污的，还有其他的，把你的那个帮凶也
搬出来。好的，感谢台北的黄先生。再接一位山东的彭先生，请抓紧时间，彭先生请说。彭先生简短发言。
这个犯罪啊是不能够是不能够逃税的，哎，不能逃税的啊，你这个陈水扁是贪污罪犯的嘛，你要这个不管你哪一个政党是政，还是资本主义国家，还是人会是国家，罪犯哪有逃税的呢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马英九，马英九这个问题啊，人家还是很公道的，他只不过是观念不一致，是吧？
好的，感谢山东的彭先生。那么最后就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给我们的今天节目做个总结，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牧师。
对，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现在台湾的本土意识这么高涨，而且中共的这个形象越来越不好啊，侵犯人权啊，对外的扩张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国共的这个交流他一定要非常的谨慎，他呢尽量的是避免跟这个共产党有这个接触啊，包括这个国共论坛的形式要改变。另外一个，他一定要这个扎根台湾，啊，这个爱护台湾啊，所以他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本土化确实应该立上这个他们的议程。如果他真的是有一颗爱台湾的心、维护台湾的心的话，也会赢得台湾的民心。下次大选说不定国民党又胜了啊。最关键是他有一个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策略，才有这个东山再起的可能性。
好的，感谢郭牧师。武汉吴教授最后一分钟。
我觉得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，多几条这个沟通的管道跟机制，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。所以国共论坛如果能维系下去，我觉得是好事一桩。那么至于民共论坛能不能建立，我觉得我们也期待它能够建立起，最好是说由台湾自己内部形成共识之后，跟大陆之间直接能够有一个一致的看法，跟大陆之间来互动，我觉得那是最佳的。那么至于未来，那么在两岸之间它能不能在这个有效的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， 那么这个要看国民党自己本身的作为。那么至于台湾的这个民主跟言论自由，它是经过了多年的奋斗，是很多人一起来奉献的结果，所以要定一个言论自由日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只是说是不是凸显郑南榕的这个样的一个形象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去商榷的一个问题。
好的，现在今天两位来宾的讨论都非常的深入，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宾，同时听众观众朋友们也非常热烈的参与，那么相当的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，特别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
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吴汉教授，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士牧师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，感谢您。
好，谢谢。谢谢。
好的，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，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，不代表美国之音。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，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，并留言发表您对废除国共论坛、台湾言论自由还有应不应该特赦陈水扁的看法。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.com。 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回来。
美国之音电视、广播、网络全方位报道，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，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，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，离线在线，随时随地观看阅读，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，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、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。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，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。
了解华盛顿樱花节，关注美国之音 Facebook。 4月16号的上午10点，我将在宪法大道为您现场直播樱花节大游行的盛况。4月16号上午10点，美国之音 Facebook， 期待您的准时关注。
好的，距离蔡英文520就职只剩下一个多月，那么台湾内部相关的争议却也同时一一涌现。与此同时，北京政权似乎也危机四伏，我们将密切带您关注相关的重要发展，也请您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。我是樊东宁，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，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，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。